约翰福音第八章呢，哈，我给这章定个题目是人生的出路，哈，人生的出路，
人生的出路，
人生出路，哈。那我们在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我们也蛮纠结的，哈。现在世界越走越走的，我们纠结越大。不管是我们，你看我们从小长大的背景，然后我们有的走走走，我们就发现我们现在最近啊，我们做很多的移植释放，有的人看到很好，但是他突然就问题重重。刚才来的那个小伙子哈，他可能家境也不错，我看着他背着 LV 的包，可能他家也很有钱，他家也是高干，他也都很好。可是呢，你看他陷到他的问题当中，他没有办法走出来，然后压力导致他肾衰竭，导致他没有那啥，导致他心里的很多东西他出不来。这些东西，哎，对他来讲，外在的东西可以武装他，他父母花不完的钱可以让他拥有，但是他怎么样走出？当他遇到人生的一些问题的时候，他怎么走出来？说他没有办法。那这是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例子。可是我们自己走过来的，每个人走过来的路，其实我们自己都是，哎呀，走的有时候是外表的光鲜，不代表我们内在的舒适或者喜乐，哈。所以说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才哀叹的人越来越多，问题越来越多，很多人得这样的那样的病，很多人得这样那很多人觉得这个生活不喜乐，哈，就是心理的问题，哈，是很大，哈。那我们的人哈，就说，所以人们才讲，哎呀，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尝试啊。现在哈，在世界上心理学啊，什么解救的办法啊，各种各的宗教也想解救啊。就是人们就，所以说，在中国，我也说，虽然说中国用共产主义代替无神论哈，可是事实上人们走不出无神论，所以才各种各样的宗教都是雨后春笋出来哈，一旦中国破四旧的那个方法一过了以后，各种各样宗教都出来，所以我才说人们去选宗教和就和到超市选神一样，哎呀，黑色的、灰色的、红色的就选来选去，怎么样？就想着要能够解决我们人生的问题，我心灵的问题，我到底我的出路在哪里哈？所以这是我们人所遇到的问题。那在这章呢，我就在看到呢哈，他在讲神来到这个世界要带给我们怎么样的出路，要带给我们怎么样的一个解救的办法，使我们真的人脱离在这个世界所不能脱离的罪的问题，罪和罪性的问题。那这是一个罪和罪性的问题，是一个人类的一个大问题，这也是耶稣哈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所要解决的问题。那我也一再说，圣经在讲什么？圣经这本书它其实就在讲什么？人从哪里来，就启示录人到哪里去。然后它也在讲神创造了这个世界，创造的这个人类，而这个世界出了问题了。从创世纪第三章开始，他就讲人类出了问题了，罪性进入世界，以至于人呢就在这个罪性当中挣扎，使这个世界呢开始变得也越来越坏。所以到现在，无论是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好像都解决人类的问题都没有办法解决。所以可是呢，圣经这本书在告诉的我们，就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他要试着解救人从这个罪性当中的人的罪的问题中走出来，而这个世界也从罪的土壤当中被解救出来，而使我们真正的人的灵魂人能够走到我们的真自由当中。因为我们受罪的捆绑和辖制，我们就没有办法真自由，而现在我们所有的世界的问题也都出在罪的捆绑和辖制。所以这是我们之前也都很多次的讲哈，那我在这个分享的四节当中，我会再讲这四个部分哈。好，那我讲这一章的题目呢是人生的出路哈，那这涉及到你我每个人的问题哈。那那我分成四个部分来分享这个哈。第一呢，就是1-11节，他讲到这个行淫是被捉的女人哈，这一个部分我就讲说，我们出路呢是要走出被定罪和不犯罪的自由，第一个哈。第二呢，就是走出世界罪的土壤，这就是第二部分。耶稣是世界的光，十二到这个二十几节哈。 然后呢，第三就是21到30节，就是讲出了基督是我们的出路。第四个部分就是从31到59节讲，就是跟随他得自由。这就是讲的四部分，就前面讲到就是问题哈，一个是人的问题，一个是罪的土壤的问题，第二部分就是耶稣是基督是出路，我们最后是要怎么样跟随才能得到哈，得着这个真自由哈。这是那我再具体再分享哈。好，第1到11节呢，我们就看到他讲到一个故事，对吗哈？他讲到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哎呀，就说有一个女人呢，她犯了奸淫的罪，她和一个男人，然后就出现奸淫。那在犹太的文化里呢，这样的犯奸淫罪呢，如果被发现呢，就是要被打死的哈。所以呢，哎，就被他就给真的被发现了，然后就一帮的男人就把他给押送过来呢，就到了耶稣的这个地方哈。那刚才牧师已经讲了，很好的讲了当时的背景，为什么要耶稣要画字啊？为什么那些人就从老到小的走了哈？这是当时的策略。那我从另一个角度来跟大家就分享。当这个事情发生以后，耶稣最后的说的话重点在哪？这段重点的这句话就是耶稣最后说的，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这是第一，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这段话在这个事情上呢，这是最重要的一个话哈。你知道这个不定罪和不犯罪，这是我们人生最大的问题。那这个行淫的妇人所犯的罪，其实也是我们人类都容易犯罪。他所犯的可能就是行淫的罪，就是淫乱的罪。那说，哎，我比他好，我不会犯淫乱罪了。可是我们不犯淫乱罪，可能我们会犯什么？我们会犯说谎的罪，我们会犯骄傲的罪，我们会犯自大的罪，我们会犯让人家哈论断别人的罪。那我们都会在不同的因着我们的罪行而去做各种各样的罪，是吗？所以我们就是我们可能不犯他所说的这个罪，但是呢我们可能会犯别的罪。那么你们两位是可能第一次听到圣经讲，那就讲到基督教的这个罪的问题，可能你也明白这个哈，什么叫罪。那么在这个地方呢，他讲到的是罪行的问题哈，就是这个人犯了行淫的罪行，这是个罪，就是有的人杀人啦、放火啦、偷盗啦，这叫罪行，对吗？然后我们在这儿的很多人都说，哎，我不会犯这种罪啊，我是良民，所以我不会犯这个罪。可是呢，基督教的他的罪呢，是讲到的罪性，由罪性而引发的罪行，它是两步哈。这个罪性的问题呢，就是说我们从生来就会有罪性，这也就是创世纪第三章讲的罪进入世界，而我们的遗传基因里就带了罪性。什么叫罪性？我们每一个人，这个我在以前讲，所以今天我对你们再多说两句哈，就是罪性就是我们由我们其实遗传基因就带出来的。我们说人之初性本，我们说性本善，中国的文化说人之初性本善，我们都背三字经。可是呢，我们又发现人之初呢，从现在的人之初性本恶也有，对吗？哈，所以哎，说从神创造人是人之初性本善，是神造，神说我按照我的形象造人，人都是好的，神把他的美善良善都放到人的里面。可是现在我们发现，哎，人之初性本，哎，有性本恶的一面哈。当我把这个孩子小小的生出来的以后，哎，我就发现这孩子就带着那种罪性，就是他的自我为中心啊，骄傲啊，他的这是随着他生下来就来的，对吗哈？所以我们的孩子说，我们说第一声孩子的语言是什么？我们说哦，第一声孩子就可能是叫爸爸叫妈妈。可是我们说 no， 他的第一声的语言是什么？我要吃，我要喝，你们要管我，你们为什么不管我哈？他为什么哭？他哭，他不是说，人说小孩子一哭不是要换尿布啦，就是说我饿啦，就是要什么哈？这是他的语言，对吗？他这语言，然后如果你不按他的语言去做呢，他就会啊大哭不已呢，对不对哈？这是使孩子就自然的一个表达，当然他是他生存的本性了。 可是呢，当孩子懂得说语言的时候，我们的父母，我相信每一个善良的父母都不会教给我们孩子说，你要自私啊，你总得要管好自己啊，我告诉你啊，谁要是打你，你就打回去。我们一般不会这样教导孩子了，对吗？哈，不会这样教导孩子。那是当
谁要打你就打回去了。
对，那是当你的孩子，哎，对，这就是你的罪行也在发生效果。对，因为我们怕吃亏嘛，哈。可是我们通常我们会说，
是啊，打孩子还咋办？忍着。
对，因为我们怕吃亏嘛，所以彩霞有彩霞的招数哈。可是通常我们会觉得呢，哎，我们还是要教孩子善良嘛。哎呀，叫忠诚啊，老实。后来我们被这个世界土壤把我们教坏了，就不行。我教我孩子太老实的时候，我孩子没有办法在这个世界生存了，所以才说打回去，孩子他打你，你就打回去哈。这是我们对世界的反击哈。这我要在罪的土壤里，我们就会讲这个哈。可是通常我们孩子刚生下来的时候，我们期待我们的孩子是什么？哎呦，善良的本性啊，懂得孝敬父母啊。懂得忠老爱幼啊，懂得对人说善良的话。当我教育我儿子的时候，我说儿子，我教他的中文第一个说，他说妈你给我水，我渴了你给我水喝，你知道吧，他就会自然的命令我哈。但是我告诉他不行，我说儿子，话是这样讲的，当你口渴的时候，你就说妈妈可不可以给我杯水喝哈。我说你要这样讲话。我第二，你说当我给你水喝的时候，说你说喝，然后呢，当你喝完水以后，你说妈妈谢谢你，你给我水喝。我说中文都是这么学的哈，所以我儿子以为中文就是这个哈。所以我教给他的是这个哈，我不可以叫他说。后来他大了以后，他出去发现很多人不这么说，他就开始说了，给我水喝。我说儿子说话不是这么说的。他说哦，可不可以给我水喝，你知道我要教他嘛哈。语言就是这样，当你他学的语言他认为是这样，他就这样学了。可是当他出去被污染的时候，他也不这样说了哈，我又要纠正他哈。所以你知道人的罪行都是我的需要被满足，所以我儿子说这是我的，我渴了你要满足我的要求，他是自然而然他就有这反应的。因为他里面有一种什么罪性，自我为中心的罪性，自我需求被满足的罪性，或者你要按我的要求去做的罪性。自我为中心嘛哈，自义，人的自义和自顾自，自私，自利，自义，自我为中心，这都是我们人带来人的罪性使然。所以这就我们人生来就是带有罪性，而这个我们的罪性就会使我们让我们就是寻求我们一切被满足。而我们在让我们的罪性发生效果的时候呢，我们就可能伤到别人。所以我们现在所生存的文化最大的一个问题哈，对，我学的，或者说我们从小到大一直到经历这个文化或者经历这个世界的这个文化所遇到的最大的问题，从人性上来讲，我觉得就是定罪和犯罪问题，也就是他讲到的这个问题。什么叫定罪？我们有没有感觉到我们从小到大，当我们的孩子出现问题，我们就会给他定罪。哎，你这样子永远你也不会有出息，你必须怎么样，你必须按照我的要求做，你不按照我的要求做，我告诉你啊，你就不会有出息，你就会笨一辈子。你知道这叫什么？定罪。你知道吗，我们的孩子，很多的孩子从小都是被定罪长大的。而我们在不断的，我们自己可能长大的过程当中，也是被社会定罪，被父母定罪，被同学定罪，被老师定罪。他们就会说，你要这样子，你就会成为笨蛋，你要这样子，你就会怎么怎么样。我们就在不断的被定罪，所以我们就说，我们要表现好，否则的他就说我不好哈。我们会被这个定罪的文化所影响。而这个影响的，我们被定罪的文化所影响以后呢，我们自己也会走到定罪的文化当中去，所以我们也会给别人定罪。当我们看到那个人刚说了一句那啥，你就是，然后我们在夫妻之间是很容易说实话的哈，所以我们就很容易，丈夫和妻子哈，昨天我们 昨天有一个另一个东南的一个姊妹跑到我们这边来了以后，她说我过不下去了，我要和丈夫离婚哈。她说我过不下去了，她说你看她哈，她永远没有出息，她就在家她上班休息了，她两点钟才起床哈。我说那她她说我左说她右说她，她就是晚上睡觉以后早两点钟，她说下午两点钟才睡觉，她说我对她忍无可忍哈。我说她两点钟起床，影响到你什么了吗？然后她说没有这样啊，我们孩子也有样学样啊，她这样把孩子也带坏了哈，她这样没出息，她这样就不懂得不求上进，她这样怎么怎么样，她有很多的纠结在里面哈，所以她就说她丈夫这样她没有办法忍受哈。
锻炼对她身体好，必须要按照她的方式起来。
哎，所以她对她这个不起床，
我建议吧，咱们去外边吧。
没关系，就这样吧，这样。
外
面也一样的，
外
面还吵，就这样吧，没事的，一会儿你就凉快
了。
你要不要来吹一会儿？
风扇还好一点。
是不是咱俩好我
已经
很舒服
好心静自然凉哈。
那要不想象你去吗？你们老公好最好的
位置，我不是最好的位置，
你们老公
坐我
自己
吗？
我们还可以，
我
们
挺好的。
我说你看看别人好，我们学习没有了。
好，那就我就看到哈，像夫妻之间的哈，刚当然新婚呢是另一回事，到过一段以后你就会发现夫妻彼此定罪哈，然后很多的东西看不惯，那我就说哎呀，他就为这个事情，他昨天他就讲了他这个不能忍受不能忍受，后来我侧面一了解，他丈夫挺优秀的，年薪150,000很优秀哈，但是在他眼里不优秀，在他眼里他说我宁肯扔掉这个婚姻不要过了，所以昨天我们一看到这个都到很危险的地步，所以牧师就总有一个救人的心，他说不行，他说这样你要信主哈，你要信主，然后经历圣灵的大能翻转，后来真的就给他昨天就
受洗，圣灵充满以后，
圣灵充满他后来完全改变哈，哎，这叫
祷告的时候他哭出来就忏悔，就为他所做的，觉得人觉得
像这个一般太太都是杀死老公的第一人。
对，我们当太太的，我们嘴巴都很会讲哈，而且我们都讲得头头是道，头头是有理哈，所以我们很容易就把丈夫说得哑口无言哈。所以呢，当他们哑口无言的时候，他们很没办法，他们被定罪，有的家庭暴力是这样出现的哈，当他口里说不出来，他嘴巴里说，有的呢他没有家庭暴力，然后丈夫就哑了，哑了以后他就被
窝囊，比如说有些很窝囊的丈夫一定是家里有个很厉害的妻子，你说呀呀呀呀，他后来他都没办法说话了，就是每次都受到打击。
好，
我原来认识一个就特尊重她丈夫，要不说你老公特别怎么说，差什么东西呀、啊？就是，后来我就发现，绝大部分的老公在老婆的嘴里都不是什么
东西。不是什么东西。
说出来他的愤怒，说出来他的缺点，
好。所以可是在外人眼里并不是这样，对吗？
对，
这就说明我们在夫妻之间呢很容易，
人在外面和在家里截然不同的表现，
哎，
这一点对，
这也是有可能的，
真的。
但是
呢，
但是如果他在老婆面前抬不起头来，他到外面抬头的机会就少，因为最知道底细，不是最知道，因为在家里没得装嘛，在外面是装出来的，我戴个面具到家里，我不可能戴面具，所以老婆要看不起的话，这个男人基本上就被你嘎嘎嘎嘎嘎嘎压压压越压到最后，所以你不要以为今后老公没出息，其实是自己的这个太太。
哎，还有另一种可能哦，就是一种他被压得没出息了，另一种呢他就到外面去找出息去了。所以有时候你说哎，那些狐狸精怎么那么能干，他说对不起，那狐狸精怎么没我好看，怎么还赢得了他的芳心哈、啊，对不起，他很会说，他很会鼓励他，很有温柔给他哈。所以我跟你讲哈， 在我们是婚姻走了，你看我看把你把重生婚姻也放到那儿了哈，所以哈、啊、这是悔改认罪哈、啊、要尊重丈夫对吗哈，所以呢我们定罪的文化就成为我们的杀手，成为我们人性的杀手，成为我们配偶的杀手，成为我们孩子的杀手。我们孩子在我们的定罪当中变得啊畏首畏尾不敢做哈。我们有一个有在我们那边的堂有一个那啥，他的儿子其实在学校学习还蛮好的，但是他就说你永远做不好这个事情哈，你知道他就在跟我们讲，他说我儿子做什么事都很粗心粗那啥，什么东西都做不好哈。我说对，你要老这么说他一定做不好。他说有一次哈，他儿子就在那早晨起来倒牛奶哈，你知道他就说他永远做不好，然后呢在那天的时候他儿子起来就在倒牛奶，他说他不可能倒做好的，然后他儿子说我一定要做好，他就端着牛奶就端到麦克风里要去打一下要怎么样，就做这么一个简单事，因为他老定罪他就觉得他粗心他那啥，他就坚决的做好，他就把那啥他就前面一步两步三步他都做好了，最后他说我终于做好了，然后放的那啥刚得胜的一下看他妈一下的时候不小心那个手一挥把那个又打翻了，他妈说你还是做不好你知道哈，然后他妈认为哈这个孩子就是没出息，可是他不知道是因为他的定罪导致这个孩子内心的紧张，他就被固定在那儿，就被咒诅在那儿，使他越做不好。你知道我们父母常常成为我们儿女的什么天花板哈，就是让我们没有办法发展出去。
你有多高你的孩子可能就只能到这个位置，
哎，
因为你有个认识，这个体认和定性啊，我们父母经常会定性我们的孩子、
嗯、
那个东西就是天花板，他突破不了的。
对，
所以我们什么时候能让孩子生长，就要你把天花板升高，
哎，对，
放高一点。
对，所以我们有时候太太哈然后太太有时候又是丈夫，或者丈夫是太太苦难的来源，因为我们彼此定罪哈，所以定罪呢导致我们就很不快乐哈，定罪呢使我们的人格受到压制，定罪呢也使我们在成长当中我们的心理受到扭曲。这个定罪的文化是我们人类很大的问题，但是呢这个定罪是由人性本身那个罪性来的。为什么人性本性就喜欢定别人的罪，对吗哈？我以前就这个问题很严重的我以前我跟你讲，我不说人家点事儿我就很难过哈。然后我就一看别人，我就说当我们买了酒店以后，我就看员工做的不顺眼哈。当我们办公室，我就看我们的办公室的人也做的都不太对哈。我说你应该这样做，你应该这样呢。所以他最早他也比我很定罪哈，所以他做什么我就想你这样做的不好，这样做不好，这样做不好。所以我那话很唠叨，很多的问题啊，以至于人家在跟我
自己都很讨厌。
没有很讨厌，没有啊，他我一开始
不，当你不认罪的时候哈，你觉得自己讨厌，你都觉得他们挺讨厌。
对，
你知道昨天那太太都觉得他孩子挺讨厌的，他的孩子17岁，现在离家出走了，他说找了个女朋友，找女朋友常常在他女朋友家过夜不回来，他说没有办法啊，对。没有办法忍受什么什么什么家里的这种乌烟瘴气哈，所以他就不愿意回来。你知道我们都觉得自己很有道理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哎，他都他不好，都他不好，都好。最后他就觉得我是异人，别人都不异，然后他就开始定罪他丈夫，然后他说我就离婚了，怎么的？他就跟我们昨天说要闹离婚，所以我们才不得不赶紧。
他老公才不害怕呢。
不是，但是人家还是挺好，他俩其实没有任何一方有任何感情，
没有
外面的，但是呢因为都还舍不得，我们也看到过。
我觉得这个女的她肯定自己也有自己不对的地方，她不说。
对对对，如果理解到自己不对吧、就好了。问题就是我们的罪性常常不认为我们自己不对哈，常常都是认为别人的罪。所以你当那个，所以圣经里才说你光看到别人眼中的良木，没有看见哈，你光看到别人眼中的刺，你没有看到自己眼中的良木。所以我们自己有良木，我们就看不见，然后都看到的别人，所以越放大越放大。所以我一开始我跟他谈恋爱的时候，我觉得他都有优点哈、等到我跟他的一结婚，我怎么觉得他越来越缺点多了？这都是我们亲人会
的。
如果一开始就看透的话，我们就不跟他结婚了，对吧？怎么结婚以后你缺点 脸全然放大哈。因为我们的定罪机制开始在我们里面开始升腾了啊！我们一说他不好的时候，我们特爽，你知道吗？我们一定罪别人的时候，我们特爽。所以你知道，很多的女人走到一起的时候呢，哒哒哒哒哒就在说别人的事情哈，很容易啊哈。
男人
呢到一起是
谈台海问题，
没人说老婆不好。
哎呀，我跟你讲，受苦太深的时候也
大部分时间都吹牛的是国际形势、政治形势，真不说这个。
感谢主哈，神造男人的还好是为工作而战的哈，所以呢，有时候还可以原谅的老婆。但是整的来说哈，人的这种定罪机制呢，就导致了人类的问题哈和纠纷，因为我们内在的问题，这就是牧师常常讲的，这就是我们常常因为什么会出现定罪，这就是伊甸园那个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带来的。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后带成的定罪，就是要分别人家的恶，就说哎，一吃完以后他就看明白了，哦，你这个做得不好，所以就开始出现要定罪别人，这就是罪性文化最早的来的。所以人类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定罪。可是呢，神是哈，我们人类也最大的纠结就在这儿。当我们吃了那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后，我们就开始明白怎么定别人的罪了。可是呢，我们能定别人的罪，可是我们不能保证自己不犯罪，这就是我们人生的纠结。神的标准在那儿，我们都明白，说这是好的。可是呢，哎，我们一看那个人没达到神的标准，我们就开始定他的罪。你看，神让你爱哈，你应该爱我，就丈夫你应该舍己的爱我哈。发现他没爱，我们开始定他罪；发现他做的不够好，我们开始定他罪。你看你还有自私啊、贪婪啊，你开始定他罪。可是呢，因为我们有一个很高的标准，知道那个是好的，可是呢，我们自己又达不到，所以我们自己就不说我们自己的问题哈，这就是我们的问题哈。所以当他以前抽烟的时候，我说哎，你就怎么，你看你抽烟你这很不好，我就定他的罪。可是当我跑出去，我一买东西收不住，哎，买衣服收不住口的时候，我就觉得你千万别说我，千万别说我，说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了。就后来呢，我的醒悟过来就是，哎，他有他的弱点，我有我的弱点哈，人性的弱点，我最好不要拿我的弱，别拿我的长处比他的短处，那是我的悔改哈，悔改第一步哈，就是进入不定罪哈。好。这个人他走的，所以这是我们人的走出罪性的文化，定罪和不犯罪哈。因为我们每个人，我们第一，我们对人都在定罪当中，对己就常常走不出我们的这种圣洁和不犯罪。我说哎，对呀，我没有走入那种这个女人的这种坚硬，可是我们却，我们定罪别人也是我们的自大的一个方式，然后我们自己也会吵架啊，也会搂不住火啊，也会做完了以后就很后悔，对吗？哈，所以我们自己也常做自己很后悔事，就所以我们那些姊妹说，有时候说，哎呀，我一天三天不跟神亲近，我自己也觉得不招人待见，哈哈，说话做事不怎么好了哈，所以呢，就带着问题，所以这是。我们你好，所以我们在讲经文哈，然后约翰福音哈，
也是一样的，我们姊妹。
好。
所以我们讲到人生的出路，第一个哈，我们如何走出定罪和不犯罪的文化哈，不犯罪的这个人性。所以耶稣他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哈，当这个女人犯了罪的时候。然后当那些要定他罪的人，耶稣借着智慧让他们一个一个走掉以后，耶稣给这个女人所说的话是对这个世界的宣告。你知道他借着这个女人的故事而所说出的这句话是对这个罪性世界的一个全然的宣告。说什么？他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说，我不定罪，你们从此也不要犯罪。你知道这个很重要，他在告诉我们，我们这个世界就是不要定罪也不要犯罪。所以这是他向这个世界的宣告，因为他知道这是这个世界的问题，对吗？这也是我们 人性的一个问题哈，我们都活在定罪和不犯罪当中。所以昨天那个姊妹她就在定罪她丈夫的时候她就很痛苦，她定罪她孩子，她孩子也很痛苦，所以她不知道怎么走出来的时候，她就觉得她非常的有意哈，就是她是觉得她是艺人，她丈夫就很不好。哎呀，我说她丈夫还是个挣年薪150,000的英镑的呢哈，她都觉得她一无是处，她都觉得可以把她甩了去那啥。结果后来我们发现那个地区哈，所有的好多的夫妻都是这样的。最后他们觉得几个女人准备商定什么，他们把家具都离了，
都放
离了以后，然后他们都一起去买房子，然后他们自己过。后来我说这几个女人如果真这样走下去哈，
要解救这些人。
不是他们真这样走下去，你可以想到他们
的结局吗？真的是必须要介入，不介入他就一批婚姻就被杀
了。
实际上
真的离了之后他们还会回来的，
一定会麻烦的嘛。
他们离了以后
他们
更苦，你知道吗？
或者那个男的很快就被搞走了。
对，他回不来呀、
他们就回不来
了，他就回不去。
就说那女的就
哎，他们肯定回不来了，丈夫很可能就走了。但是这几个太太我都可以想到他们的结局，他们会在一起每天会说什么，他们会一直到苦读余生，他们会在抱怨他们的丈夫，一直在抱怨当中过完他们的余生，他们绝对不会幸
福。
所以后来我说你开玩笑，你这样想绝对有问题。所以后来我们决定昨天就赶紧给他让
他
绝知信主，一直释放
他已经6年了，绝知没受洗。后来我说今后东南肯定要开的，他们高配他们在那边，
他们那边
云
峰他们在那边，
孙云峰他们，
但他们那边的婚姻问题，
这次来了好几个，那个大哭那个忧郁症那个李娟、都是他们那边的，
那个她老公老外那个，
对、
对、
他们那边就婚姻问题
是
一大批的问题。
呼求，每个都借着不同的问题，对啊，忧郁症，
他们就没有办法走出来，就
靠自己靠道理解释不出来的，一定要靠神的能力进去。
所以他们定罪，他们的夫妻或者他们也被定罪哈，他们有一对夫妻在那高速公路上，哎，就是这对后来他们在当场吵起来以后，也没有办法那啥，然后就后来出了车祸都送到医院，反正这样的那都是那边发生的。
当场吵起来，高速公路上吵的就互相
夫妻有时候吵起来了，也不管啥时候了。我只知道那时候有一段年吵起来那开车的那太太呀就开始捂住头在叫喊，也不管方向盘了，然后那车就在那高速公路上拉拉打出来
就下去了嘛，那被老虎吃了的那
对对对、那
时候是发火的，北京
发火
发大脸的那个姐妹是
对
呀，吵架她老公
吵架就
跳下去了，
已经跳到车尾虎口去了。
是她要开，
她说开的不好，
她要开，她不得下车上那边去开一下。
就所以人性在那个时候，她是什么都不管了，人控制不了了哈。对呀、她也觉得不对，但是她控制不了了，这就是人很多无能为力的地方。明明知道那不好，但他就做了。明明知道在高速公路上不可以吵架，但他发火起来，他控制不了。明明知道离婚也不是出路，但是他生气起来，他没有办法。离婚我就离了，也许觉得好，但是我都见到多少离了婚的，最后都郁郁寡欢哈，很多的问题。
我感觉咱们大陆这个教育特别是家庭
不仅大陆的问题啊，现在台湾离婚率一样高，现在世界各地包括英国离婚率现在
撒旦也总要打击婚姻，
哎，这是
借着各样的方式来打击婚姻，所以我们要做婚姻保卫战，我们在信仰里面就要帮助大家，就是真的是进入，因为不是说是不想，只是不知道怎么办，你因为到一定程度纠结到一定程度，就两个人
就
是个死扣了，就是谁也弄就想剪断算了，一刀一剪两断就算了，但事实上在耶稣里面是有解的。我们你看在这个啊，你们这几次的这个，我看着你们的婚姻都是有很大的改进。
我本来还想说给你们做婚姻辅导的专门的课，后来发现读圣经读的你们已经开始改变了，
神已经在改变你们，
神的话进去你们已经开始改变了，所以我们就 OK， 我们就继续吧哈。所以这样的话就不一定非要专门做，但神的话进去就好了。所以这是我讲第一点哈，走出去。定罪和犯罪哈，我们自己不定别人罪，也不要犯罪，也不被别人定罪哈，我们也不犯罪。OK， 这就是人类的问题哈。那第二点，然后他就还谈到，耶稣就马上就宣告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然后呢就要得着生命的光。” 他然后他就在讲他在世界上他怎么样见证，他怎么样这哈，他在讲这个。所以呢，他在讲什么？他在讲，他说走出罪的土壤哈。你知道这个人之所以犯罪有罪性的人，是因为我们也在罪的世界当中打滚，说哈，所以这是个罪的土壤。所以这个罪的世界的黑世界的这个世界就是罪的土壤。世界呢是什么？因为耶稣说我是光，那么他反过头来他说什么？这个世界是黑暗的，
对吗？
他就和光相对的就是世界是黑暗的，也就是现在我们生活的世界是黑暗的，是罪的土壤。所以罪的土壤造成罪性的人，罪性的人导致就是罪的生活，罪的生活导致互相残害，互相残害导致我们过不下去，过不下去导致离婚，导致各种社会的问题，导致孩子的叛逆，导致忧郁症的发生，导致世界的战争，导致经济危机，导致所有现在的这些我们看到的世界的各类从小到大的问题，对吗？所以这是罪的土壤滋生出来的果子。而我们在这个罪的土壤当中，我们常常就觉得无能为力。但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要改变的不是说只拿走果子，好，这个家庭要离婚了，我就把他不可以离婚，最后不判了。可是他想要离婚的心还在那儿啊，他离不了婚，就他就天天吵架，对吗？然后呢，他是你说孩子，你要对他有用爱的教养啊，他也懂啊。可是当他火气发生的时候，他就对孩子就鞭是啊，所以很多孩子就受到虐待啊，他没有办法。所以重点改变的不是说，哎呀，让人家看一看果子。所以我们有时候说，把果子摘下来再带上去，假的。最后那果子都不是长出来的，都是放上去的哈。所以他们才说，哎呦，出现外表都是很光鲜的，我们每一个丈夫太太出去穿戴的很整齐，出去以后不错吧，很漂亮，那时候很帅气。可是哪知道里面的果子很多的东西哈，都不是这个果子，很多东西挂上去的，因为他的内在很多的东西他在被苦读，也就是罪的土壤当中，在他侵蚀的时候，他有愤怒，怎么回家就把愤怒就爆发了，就把那个仇恨就流露了。有的人可能说，哎，明明出去对人很好，但是出去回家就是发怒摔东西哈。我们另外一对夫妻就是这样的哈，那丈夫他就是没有办法，不可节制的哈，他就愤怒到他后来都那啥了，回去对的孩子都这样，没有办法控制。后来把太太的所有的圣经全部撕了，把一些东西该摔的摔了，他控制不了。哎，你要看到他说，哇，这小伙很，这个丈夫很帅气啊，人也很彬彬有礼啊。他回去他表达的完全不是这样，为什么？他内在已经被腐蚀了，他的东西，他内在的生命，他如果不改变，他所暴露的就是在这儿。他在环境土壤一旦那啥，他就出现了。所以这个太太就。这一对夫妻的那个太太就常被打，被虐待，被打，打完了以后再和好，和好以后那样。那我们还知道有的夫妻，那有一对，看到我们去找和我们办一起办打，有的哎呀，他就是控制不住，他太太很漂亮，他就是打他，打完了以后他就后悔，后悔完以后他就跟他跪下来道歉，道歉完又和好，和好完过一段又打，打完了又跪下，就是一时而终，但他没有办法控制。
我就不理解啊。我就不知道女的被打了之后怎么接着过小区。
老娘没打过你。
我也没有打过他。
老娘不敢
打。你
不敢打。
老娘不敢打。你生气了你推他一下他肯定都不敢还手。不感谢主哈。这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打太太的哈。但是有时候当他的情绪很多的人。他你像我出现这个就是家庭的咒诅，他父亲就打妈妈，他就过来了。当他父亲就打妈，他是代代的咒诅啊，这就是罪的土壤出现的问题。罪土壤，你看我们的苹果树啊果子啊一代一代结的哈，你看我们家有几棵苹果树哈，哎，有时候它就很好吃，一年的它那个营养对的话，哇，非常好吃。当今年有些东西太干旱了，一些东西不对啊，它结的果子就开始酸涩啊，就不太好了哈。那我们的水果这些都是这样的，但是当我们人生的这个土壤要是不对，从他的父辈在前三代，你不知道受到什么咒诅，那个土壤那啥以后，它出现的就是这个问题。所以当他我们说的这个，他的爸爸就是打他妈打了一辈子。 然后所以他出现的，哎，他们还出现的一个咒诅是什么？他爸爸打他妈，然后呢，然后他这个儿子呢，然后就开始起来，起来以后比他爸爸更凶哈，更凶，他爸爸就整不过他儿子。然后等到这个儿子，就是我们说的跟我们差不多年龄的这个，后来这个结婚以后就开始打他老婆，打他老婆。那天他太太在跟我们分享，说他打他老婆也是也是到控制不住，可是他的儿子也起来了，他儿子起来哇，有一天发怒凶到把他爸爸给镇住了哈，也把他丈夫给镇住了哈，说他儿子说。哇，他又像他爸爸，你知道这一代一代的咒诅哈，就土壤就结果子就这样，就接上来了，因为他的土壤不对，这叫罪的土壤，你知道？当我们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你要是不从根本上解决哈，你就没有办法，你就只能看到这个家庭无解，一步一步的走下去。所以我们看到这些问题太多了，而人类就是在这样的苦痛当中，好像找不到出路。好的呢就只是过得不幸福而已，但是如果那个很惨的呢哈，他会在一种真的是我们就说真的是在黑暗当中嘛，有时是在黑暗和绝望当中过不下去哈。所以人的黑暗，哎呀，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不同程度的黑暗而已哦，所以我们都是这么走过来的。我们两个要不是走出这黑暗，我们家庭也保不住，我们孩子也都在黑暗的路当中，但是因着我们认识神，就是走到这样的里面，所以我们才找到出路，所以我们两个一起侍奉神，我们才重新恋爱，我们的孩子还重新回归幸福。现在你说哎呀你们还真幸福啊，然后哪知道我们孩子也走出过黑暗、啊、所以我们的孩子也都是一步步走出来的，但是我们就是找到出路，所以我们才今天要把这个出路神在他的话语当中告诉我们怎么样找到出路哈。好，那我们就看到这一段哈。所以说罪的土壤他会第一个是走出定罪，被定罪不犯罪，第二个是走出罪的土壤，就从黑暗当中走到神的生命之光里哈。你没有生命的黑暗当中，你没有生命，太黑暗，没有光，植物是没有办法生长的，而你只有有了光哈，然后生命才能成长，我们人的生命也是这样，所以必须有光，但是世界就是黑暗，所以我们必须走出黑暗才能让我们的生命见光成长，这就是耶稣来的目的哈。然后呢，所以他说他这一段他在讲他说世界是黑暗哈，所以他说他是光哈，然后呢耶稣他是光哈。那么耶稣这个光是从哪来的？他是从天上来的，他在讲这个，他讲这三点哈。他说他是，别人说哎你从哪来，他就说你们是判断什么什么，他就讲这个道理，他说我是从天上的父来的，天上父是什么？是从神而来的，所以他是最大整个讲他的来源，他是从父神来的，说你不认识我，但是我是从父那里来的哈，他在讲他的来源。所以世界是黑暗的，耶稣是光，而他从天上复来的哈，而这个光呢就要解救世界的黑暗，就让我们从整个的这个中解救出来哈。所以昨天我们在做到的这个见证哈，因为看到他实在在黑暗当中，他在那儿控诉他丈夫，控诉的我们就说啊打住哈，然后我们就开始说你要认识神，后来我们就也是讲经，讲完经以后他就觉得有道理，然后后来牧师上就对他，然后就说你要真的受洗交给神，把生命交给主，然后牧师就开始跟他，
我说我一直想要，我其实也想维持婚姻，挣扎了多少年出不来，我说你就需要神，
所以后来就说你必须走到神的光里头，让神来解救。后来牧师马上带他做觉知祷告，做完觉知祷告马上进，让他怎么样圣灵浇灌，让神的能力进去以后，你知道他就开始哭了，开始哭。后来我们就
神的力量，我们讲不通的，你这种夫妻关系这种清官都难断的家务事，
对啊，
你讲不清楚，但圣灵一进去他就知道他错在哪里很清楚，他就哭，哭完以后他说跟神祷告，我们说你有什么你就讲出来，饶恕，然后有什么祷告，他最后就说哎呀对不起，我真的我，他就自己在祷告就要求饶恕了，跟他儿子那个给他丈夫 也认识到他在跟他丈夫关系中的错误，和他跟他孩子关系中，他特别对他孩子他祷告饶恕了好久，就是要求神饶恕他。
对呀、啊，他前后就判若两人，他一开始在控诉他丈夫，等着圣灵的能力进去以后，他完全才说哦原来是我有错， 我这样折磨了我丈夫，我折磨了我孩子，你在一开始你根本不可能，他都觉得他丈夫错，但是当他开始那啥，圣灵一进来一改变他，就他那个土壤开始变了，他一被改变，他就开始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他就开始悔改，悔改然后抽息，然后那啥回去当天晚上跟他丈夫说我们好好重新来过，他丈夫很惊讶他的改变，你知道这是神的工作。同样我们在
丈夫很听话，他要去查经班必须去，丈夫就得跟着老老实实就得去，
但是他丈夫没法
信，
因为他自己那样的生命他不会带来改变，但是当他自己生命开始改变，他丈夫就觉得很吃惊，你知道哈。所以你看菲菲这样的改变，我相信你们家人也会很吃开心哈。
就
觉得
谁家没有问题啊？张伦就是自己改变，然后李健就跟
着改变，跟多快啊进来的、
哦、对呀、
啊、
所以我们都是看到一个接力大定改变。然后上周的时候大亮就做见证嘛，周亮我们也上次也说了一下，大亮做见证就是这两天咱们40天群祷告，祷告到他的一个亲戚嘛，42岁哈，得了脑溢血、
嗯、
得了脑溢血然后就超快不行了嘛。
对，
后来这一个提醒这叫什么罪的土壤，他也是家庭咒诅。后来大亮就想起来了、
哦、
他们家已经有4个还是5个亲戚
对
都在40多岁脑溢血和中风死了，已经死了几个了，
已经死了几个了，
等于是
都42岁，
伯父他爸他叔叔你看现在等着到他这一辈来了，
对对对，
前面已经死了好几个，都41、42岁就死了，就是这种，
就
是
一到那40几岁他就开始他就中风，
有一个土壤和咒诅就在他这个家族里，不砍断不把这块土壤挖出去改掉的话，你还会长，
他后面还会有这问题。所以当他出现这个他就死了好几个，所以到现在我们就要告诉他耶稣来可以改变这个环境嘛，所以他就马上就拿着祷告嘛。他说他们家前面活了一个是因为他们家另外一个人
那家信
成
了
基督基督的信主了，信主说那个就中风了活下来了，然后呢他这个呢是还没信主，可是因为他信主了他就赶紧让大家祷告嘛，结果现在活下来了哈。我们祷告以后他就过了危险期了，所以现在他那个表哥呢就表哥他们就给他放那个赞美音乐呢，然后呢他就跟他表嫂你怎么前面不给我放这歌，就对哈，
他
现在
也开始他觉得特放松，因为他这个特紧张特怕
他，所以他当他给他放赞美音乐的时候，你知道他们那个脑溢血的病人最怕什么，最怕就是说他不睡觉他很兴奋再度的出血什么的，接着那赞美音乐一放你知道他很快入睡安静入睡，然后就开始修复，然后他就开始改变。
不要小看赞美音乐，赞美音乐好多都有神的恩膏出来的一个，有些歌像云平他们写你为什么有些歌你唱的特别那个带着灵的、啊、那个是非常有用，
所以他就被改变了，那么他对他来讲他就有出路了对吗，耶稣来了他就知道哇我靠着神的权柄我可以砍断我们家庭的咒诅，让我的罪性也被改变拿走，然后我自己被翻转，我的家族被翻转，我的人性被翻转，我这整个哈方式方法都被翻转，然后重新走到神的盼望当中去。那没有这个你就是好一代死就死了，很可能到他这儿都会有那个问题，所以我们就知道在耶稣里我们就走到盼望，走到出路当中，这是人生的出路哈。所以这是第二点哈。所以我们要罪的土壤，而神就是要光哈，可以让我们生命的光，可以我们带我们走出黑暗哈。第二点哈，第三点他就在讲到，这就是我说到21到30节哈，他就是基督是出路哈，基督耶稣基督哈。就是基督是出路，然后呢哈，当耶稣给他们讲到说哎，我是从上面来的，我是世界的光，他讲到他的性质以后，他进一步开始他就阐明他的性质，他又讲21节到30节他在讲什么呢，他开场就说我要去了，你们要来找不要找我，然后他说你们要死在罪中哈，就说他后来他就说你们不信的就要死在罪中，信的就要被救活，这是两条道路的选择。但是呢信的他说这他在这一段他就在讲不信的就要死在罪中，因为死在罪中，他说现在的这个你们都是在地下的，就是下头来的，是属世界的，他说属世界都是下头来，我们现在在下头对吗，我们现在在世界，我们在下头，下面是在罪被罪污染的，然后呢一直在最终世界的下面的就会继续的死在最终，我们如果不管他我们就会继续死在最终，可是耶稣说他从哪来的，他是上面来的， 他是从天上来的，从父神来的，是从活的永恒的生命中来的，是从天父那来救我们的。他是基督，是受膏者，是拯救我们要出黑暗入光明的，这是他的属性。耶稣他就是这样的属性，而他这个属性本身是带给我们这样的拯救的。所以他在讲什么，而他说信的人，他说最后他说你们高举人子的时候，你们就可以知道我是基督，这句话哈，他就很重要哈。他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没有一件事凭自己做的，是从父神做的，也就是他的能力都是从天父那来的，从上帝那来的。而如果我们高举父神，高举人子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信他，对吗？我们现在所做的，我们每一个，当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我们是什么？高举人子。我们信耶稣得永生，这就是我们高举人子，走到信靠他的里面。他说你一旦选择这条路的时候，你就必然会尝到这个滋味，你就能够享受什么？基督的那个拯救。基督是就是什么？弥赛亚，是受膏者，就是救我们，这就是他的本性，他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所以他说我来了要让人什么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哈，这是耶稣来的目的嘛哈。耶稣一来他就宣告，向世人宣告说我来了是要羊得生命，就让人得生命，就拯救的永生的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是在这个世界上活出那个喜乐平安丰盛来哈。所以他要在这个世界上他所做的事，他说什么，我要使被掳的得释放，瞎眼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在罪当中被辖制被捆绑不得自由的这些，让我们从这些罪当中被救拔出来，使我们过一个新的生命，这是耶稣来的目的。而基督他的本性就是这样的，所以他说你们信的不信的就会死在罪中，信的就会得永生，而你们借着信主耶稣哈，就能够高举人子的时候，就是高举耶稣的时候，你们就能得到基督的永生的生命。这是他在讲的第三个，基督是出路。那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走过来的，对吗哈？当我们信了耶稣，当我们然后我们信他的那啥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得到丰盛，对吗？我们在现今的世界上得丰盛，然后在未来得永生。很多人都觉得哎呦，信基督教的人哈，都是一些软弱的没出路的人，所以呢到神那儿找点安慰哈。这是很多人对基督教的误解哈，我们是觉得错哈。我们成了神的儿女以后，我们直接成为神二代哈，这是这个神二代是牧师自己说，哎呀都很阿闷哈，神二代对吧，李刚魔霸哈，还以为很厉害，但是当我们是神二代的时候，我们直接支取神的能力哈。所以你们现在也经历了很多的见证，对吗？我们现在继续不断的在经历见证，我们今天在路上说我们知道我们会经历神更大的见证哈。所以2013年的时候我们经历了很多，那时候我们经历真的不怀孕的生养，白血症的医治，癌症的医治，然后很多的那个什么18年的病症得医治哈，这都是神直接从神经的。但是呢后来我有一段我还哀叹怎么就没有了，但是后来我们继续祷告呼求，你看40天祷告全从去年开始哈，
那个传道得了中风以后一直没好，大家看到李薇，
我们有软弱，
所以呢就会别的就有好多人就会说哎呀可能不可能突破，不可能怎么样，就会软弱下来了，因为那个会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冷的一个时期。所以呢云平那一段是就特别在2015、2016年，因为他2014年中风嘛到现在、
哦、
然后呢后面就等于整个教会大家就谁也不期望祷告，我们要祷告也都没人来，就是要做这种医治释放或者做这个祷告都没人，所以他就很盼望说什么时候真的回到2013年。我说前面还有更好的
对，牧师在接受他的信心就鼓励我，
是不是因为
我们不要老说要回到过去，我们前面神给我们预备更丰盛的，重点在于我们要不要抓住神，对吗？你看你们就很简单，因为我们一来的时候就告诉你们这样子，所以你们就没有经历那样，你就直接就是特别是彩霞，因为她 在霞河本堂一下认识神，就是他们自己直接经历神，对吧？你先经历神，他就知道是这样的，所以他出来
经历神就要抓神，抓神就要抓更多，就能得着更多。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得着奖赏、得着医治，不是因为你的多，你做的多好，而是因为你信，就是靠信，在天国就是唯一就是靠信。所以因为很多单纯的有牧者就说，为什么有些刚信的人老得医治，一祷告就好？有些老基督徒怎么祷告怎么不好，为什么？他有他一套啊，保罗的刺啊，神的主权啊，或者是神不医治啊，等等等等，神的这个医治能力已经停止了等等，他有一套神学，以至于就是对于那个 believer 的 unbelieving， 但是对于那些 unbeliever 的 believing 呢，他发挥作用就很快。有些刚刚信主一讲，他就很单纯，我要，因为我有这个需要，像你家孩子有需要，你就可能愿意信嘛，一信一祷告就好了，就这么简单，不是靠你做的有多好。你说啊、哎，我上了多少次教会了，已经去够多少年了才会得医治，没的事儿，只要信。圣经里只看重信，不看重行为。当然我们信了以后会有好行为出来，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呢其实最单纯的是信。所以不在于你说你这个，我们以前好多在教会说这个人都这么好了，他这么虔诚，这么属灵，他为什么不得医治？其实是因为我们的神学，我们已经多少年我们有一套，就是我这个教会或者我这个，特别是在西方的教会和现代的神学里面，自由主义神学呢，就是说不相信神迹。今天神不动工了，你那个神迹只是为了见证初代教会的那些使徒写圣经用的，要见证的，所以今天神不工作了，那你不相信，那肯定永远不会发生任何事情。
好，
我上星期我说一点，我上次去青青那里，青青妈妈就好想哭，两个人的关系和爸爸的关系，爸爸就是不是特别那个。后来我就说，我回来给你做认同性悔改吧，然后我就在祷告，祷告的时候呢，就是心里很扎的慌。就是很多胸脏非常扎，然后我跟那个青青妈妈说，我说你也要做认同性悔改，就是你带爸爸这样悔改。然后今天他给我发信息说，哎呀，今天好多了呀，他都有笑容了。就是我觉得这个
感谢主哈，就是说让神哈能够进去。那基督的出路呢，它其实是两方面的哈，就是我们一方面就是我们说到看到的这些医治哈，医治这个是耶稣上十字架，他做成了救恩，他也做成医治。他说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已经得了医治哈，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已经得了平安，这是两方面，就是耶稣他带罪的羔羊，然后他带的是两个。那么有一点就是，第一呢，我们是看到的身体的医治哈，身体的医治呢是让我们那我们最近都有经历啊，所有的很多花粉病得医治啦，几个癌症病人得医治啦，什么这些这是最近，这都是去年年底开始就很多的医治见证哈，这是一方面的。但是也有人很多的质疑说，哎呀，那有些别的灵也都能医治，这个说的也没错，有些佛教有些什么也有医治哈，因为它是就是好像是灵界的那啥。但是有一点呢，是就是耶稣所做成的是两点，而就这个也许就是外在的疾病的医治有些灵界也能做，但是另外一个就不能做的就是赦罪。赦罪的东西唯有哈，就是赦罪的平安只有耶稣能做，只有耶稣有这样的权柄使人赦罪。什么叫赦罪哈？比如说我们内在的一些，像现在我们的内在的一直是让我们这个人的纠结的一些羞耻感啊，一些犯罪的一些动机啊，什么一些内在的那啥，这都是罪嘛，在我们里面纠结。可是神耶稣进来，他就可以给我们改变。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姊妹，她就被神突然间改变，她就由她变得，本来她控告别人，她没有办法控制的对她丈夫的愤怒的控告和辖制，她没有办法控制，但是神赦免她，然后释放她，让她从最终释放以后，她突然就改变了，她心里的爱升腾出来以后，她就觉得哦，原来是我自己不好，我需要改变，因为现在我需要把爱活出来。你知道这叫赦罪，就神的赦罪功能使她里面得到释放。那这样的事情呢，是 只有耶稣才有的，所以说这个就让我们能得平安，对吗？哈，所以耶稣基督给我们带来出路，哈，就是不仅是身体的肉体的医治，而且是他的赦罪，所以而他带给我们的不仅是今世的平安，而且带给我们将来永恒的生命，所以这是不同程度，一个是现在，一个是将来，一个是外在的肉体的医治，哈，更重要的是我们灵魂的医治，哈，所以我们的人是什么样，我们常常说灵魂体组成我们一个人，但我们更重要的我们的人是，我是一个灵，我有一个魂住在我的体里面，我们肉体还在其次，我们的灵魂要活到永，就是要再活下去，那我们灵魂的得救才是我们很根本的，哈，而我们现在的喜乐平安常常是在灵的层面上，对吗？哈，所以但是这个灵的层面上被拯救，这是耶稣才能做成的，哈，释放，哈，所以赦罪的功能是耶稣所做成，所以基督的出路不仅可以带来我们今生能够身体得医治，我们享受那么多的神迹奇事，所以牧师是说，哎呀，我们都是神二代啊，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就大胆的，头疼一疼，一头就脚疼一脚，哈，说长短脚啦被医治啦什么，哈，像这个，哈，罗圈腿得医治顺便的，哈。然后呢是这些绝症得医治，这都是我们很多经历了，哈，这都是耶稣可以带给我们的，哈，那么我们也做很多的释放工作，哈。好，这个我们就看到基督是出路，最后一个就是，然后就是从31节到最后，哈，基督是出路，但是呢耶稣就来一个呼召，就说你们要跟随他的就必得自由，哈，这是他给我们的出路，就说神给你开了一个解药，说你要来，你要，你现在有你，我们现在有这个世界有问题，但是你知道有光明，比如说聂方，哈，聂方一直来哈，但前面他就不愿意吃这个药，哈，对吗？哎呦，谢霞志，可是当他，哎，真的放开了，这叫解药，就说你说是对这个好的，他也愿意学，可是你要真的跟随他，你要跟随他，你才可以把神的生命实实在在的接到你的生命里，所以昨天我们就让那个姊妹实实在在的把耶稣接到她的生命，她就突然就经历那个大的改变，这叫呢跟随他，跟随就得出路，哈，所以人生的出路你知道了，你还要有行动，你必须要跟随他，你不跟随他，你就是听听而已，你可以听到那个人又得医治了，那个人又得释放了，那个人的生命改变了，哎，这个家庭过得这么好，啊，那个家庭过得丰盛， OK， 那都是别人的故事，神迹其实都是在别人发生，我要想享受怎么办，我就要跟谁啊，这是耶稣给我们的解药，就是这个出路必须我们跟着来过，所以他也告诉我们你要跟谁你就得自由，哈，他说这第一个得自由，所以刚才牧师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所以我们的自由是什么，不是说你想干啥就干啥才是自由啊，你真正的自由你想不干啥就不干啥，对吗？那才叫真自由呢，所以很多人说我想喝酒就喝酒，可是等他酗酒的时候他想不喝酒他就不能不喝酒，对吗？哈，所以他就被辖制了，那有些人说我想抽烟就抽烟，我想赌博就赌博，可是当他被这些瘾辖制以后他就没有办法，哈，所以更大的自由是想不做什么就不做什么的自由，这是刚才牧师给我们讲到的，哈，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真理让我们得真自由，对吗？哈，所以我们跟随耶稣以后我们才可以得这真自由，所以以前他的抽烟的瘾因为跟随耶稣以后一夜之间戒了，然后呢我也知道菲菲哈在做见证，哈，哇，他的惧怕在跟随耶稣以后，哇，他释放了，哈，他现在还可以去带团了，我说感谢主，哈，神真的是在释放得自由，这叫自由，你知道吗？我们有时候真的没有办法控制我们得不得自由，但是耶稣进来了，他选择跟随耶稣，那次他说，哎，我可以祷告，我说不，你要成为神的儿女，你要选择跟随他，你得自由，所以他就决定
不能在边上光只想蹭一点，
不
跟不行，
我蹭一蹭，我蹭你还只能 吃点零睡，但是你进来你就得自由哈。所以他就决定跟随耶稣，他来得自由。你知道你越跟随主越深，你知道你的自由怎么样，你就越大，享受的丰盛越多，对吗哈？要在基督里得自由哈。所以这是耶稣刚才讲说，你跟随他你就得真自由。他说否则我们就还是会陷在奴仆当中，陷在那种辖制当中。那现在我们的生命虽然有时候跟随耶稣了，但是因为我们在某些方面我们虽然说哎，我选择跟随耶稣，但是很多的都主权我们还不上交哈。这样我们不上交的主权我们就还继续在辖制当中，所以我们有些说不行，这部分我还属于我自己，不愿意交给耶稣。所以我们就发现我们的脾性啊，我们的私欲啊，我们还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起作用，那就是还在受影响当中。可是当我们如果好，我决定我的不受自由的部分我也都交给耶稣，全部越交得透，越交得透你就越得的自由就越大，对吗？直到我们整个的全人被改变哈。所以这是神要我们跟随耶稣得自由哈。然后他第二点他就说你听神的道哈，神的道，他说你们说我们不是然后他们就那些人就跟他说嘛，说了，然后他就说到说无非是因为你们不能听我的道，他说所以他们就去判断他。然后他说那些人就说哎，你就属于魔鬼了。他说你们不认我是因为你们没有我的道进去，当你们有我的道进去你们就知道我是谁了，就真的认耶稣了。所以你判断他真的那啥，所以有时候呢他说我就是不信啊，我不信没有办法判断，是因为神的道没有进去。当神的道就是神的道神的灵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人就真的改变了。哎，你的土壤被改变了，所以那个变化哈，不是说因为你想，你知道人变化是很有关系的。你今天你看这个人就看得很生气哈，突然你被一年一变的，你觉得哎他怎么那么可爱啊哈？因为你里面被改变的时候，你的眼光就变了。所以神的道它就起这个作用。为什么要说昨天我们说要神的道进去，神的灵改变它呢？就是我里面的生命被改变了，就是我的土壤被变了，我土壤一变我看问题的角度哎我就变了。所以这就是他说的，这就是耶稣说的，你的我的道进去以后呢，你就自然会认出我是神。就我们现在我们成了神的儿女以后，我们就认耶稣是主了。因为什么？里面土壤变了，我的灵被神更新以后呢，我就看神，哦我明白了，原来神是这样做工的，哦我明白了，原来神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就像那个酸性的土壤就会使我们说现在就是把生命，我以前就讲过哈，哎，所以我们说很现在的癌症呀、疾病啊都是很多的因为我们的酸性的土壤，我们的血质不太对，我们就给癌症制造空间。但是他们有一个你说等你说把你的生命解变成碱性，把命
捡
回来哈，是碱
性。
说我们的那个 pH 值变了哈，所以说你到七还是到几，他们碱性那个数住哈。那什么碱性呢？那你就开始吃蔬菜啊、水果啊，开始变血质啊。然后等着变了，那个血质一变呢，那个癌细胞就没有成长的空间了。所以对我们来讲一样，那我们的血，我们的里面的土壤被变了以后，我们再看问题的角度都不一样。这个以前我就讲过很多哈，所以我就大简单说一下。所以他说你的神的道进去，你看问题你就不会再说耶稣是魔鬼的了，因为神的道就改变我们的人性哈。而耶稣的道也让我们能够真的享受得永生的生命，这是他最后讲的哈。所以我讲的够长，所以我就在这儿就结束哈。所以我就看到人生的出路，它给我们指明了一条道路哈。我们活在一个定罪和被犯罪的文化当中，而我们都深受其害，因为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就是罪的黑暗的世界，是没有生命的。那么耶稣说他是光，就来改变我们罪的土壤，改变罪的世界。而耶稣说跟从他的就是选择不被定罪， 不走入死亡，而不跟从他的，就会走到继续走到这个罪的死亡当中。所以呢，我们高举人子的时候，就是信耶稣的时候，我们这第三点讲的，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基督的出路就会成名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我也讲了很多的例子。最后，我们信耶稣，知道这个道理不够，我们要去选择真正的行动，跟随他，以至于我们就能够选择这个。选择哈，从罪的辖制和捆绑当中走出来，从这个不被从这个死罪的死最后走向死亡当中走出来，而走到神的得自由、得平安、得丰盛、得永生的这个真正的生命出路当中去哈。所以我觉得耶稣借着这一段再次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才是。我们今天黑暗世界当中的真正的出路哈。